我没有做声，因为我想起来，其实我认识一个资本家，可是这个资本家我永远都不想再见他了。晚上时候，我一个人睡床上，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床铺，那是月莹的床铺。月莹其实一点都不张扬，大部分时间他都和普通学生一样。他爹起初曾专门给他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套公寓，他都逼着他爹挂着牌子租了出去。月莹说过，
走读哪里有住寝室好啊，住寝室才能念大学呢。
我也爱住寝室，因为寝室里有月莹。我和他在刚进校门搞军训的时候就一块儿被晒晕，那时候他就慷慨地把他的防晒霜借给我用。整个军训我们俩用掉整瓶的名牌防晒霜，最后还是晒得和探头一样黑。我们一起买水打饭，上课做实验，去西门外吃烤鸡翅，喝鸳鸯奶茶。冬天时候我们避着管理员用暖宝宝，夏天时候用电蚊香。我去自习总会替他占座位，上他课的时候他也会给我留位置。我们都是独生子女，可是在我心里他像我自己的姐妹一样。他从来没有瞧不起我，即使我骗他，即使他妈妈的死让他耿耿于怀，可他仍旧选择相信我，并且在网上替我辩白。这样的朋友我只有一个。我一直觉得庆幸他比我要幸福得多，他可以遇见他爱的那个人，并且两个人携手同心。我一直觉得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，我这一生已经非常惨淡了，幸好我的朋友他要比我幸福得多。我失眠了一整夜，第二天早晨我爬起来用冷水洗了个脸，我看着镜中自己，眉眼已经黯然，看不出有任何青春气息。这三年来的经历比三十年更加难熬。我21岁了，可是心已经老到如同70、80。从前我一直恍惚觉得，总有一天一觉醒来我会生出满头白发，然后这一生都已经过去了。我走回桌子边坐下，出了一会儿神，然后把手机拿过来拨了电话。这个号码是我第二次打，上次他没有接，这一次也没有。我收拾书包上课去，上午有4节课排得满满的，每一节都是必修课。第3节课后，我的手机在书包里震动起来，屏幕上的号码非常熟悉，我从来没有存也知道是谁。我看了一眼讲台前的老师，他正在奋力地书写计算公式。我从后门丢出去，一直跑到走廊尽头。我跑得有点喘，听到莫少谦声音时还有点恍惚，觉得自己又重新陷入某种梦境。我一直以为他不会再接电话了，没想到他还会打过来。他单刀直入地问我，
什么事？
你有没有时间？我有点事想和你见面谈。我有点讪讪的，电话那端有短暂的沉默，我想他大约打算挂断电话了，毕竟我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愉快，而且上次我还在病房里那样痛恨地骂他。过了一会儿我才听到他问秘书，似乎在问行程安排。这个时间他应该是在办公室，背景非常安静，连秘书的声音我都可以隐约听见。
我明天下午过来，你如果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可以来机场见我。
你大约是几点航班？
3点或者4点。
他说完就挂断电话了。明天下午我没有课，可以去机场，可是3点是航班起飞还是降落时间 我拿不准主意，只好决定到时候吃过午饭就去机场守株待兔。我向赵高兴要三份合同的复印件，我说我有个亲戚是做生意的，想拿给他看看，想想办法。赵高兴估计也是疾病乱投医，没有多问什么，就把合同都复印给了我。第二天中午1点，我就到了机场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一直等到天黑，也没有等到莫少谦。我不知道他会从哪个航站楼里出来。我去柜台查，不知道航班号，也不知道航空公司，什么都查不到。我打了他电话，已经转到全球呼。天黑的时候，我坐了机场快线回去，他放我鸽子也是应该的，竟我现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上次我还把他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机场快线坐到终点，我才感觉肚子饿，本来想去吃东西，又觉得没什么胃口。地铁出口有不少的士在那里兜客，有人招呼我，
姑娘坐车不？
我本来摇了摇头，忽然又点了点头。我打车到了公寓楼下，这里是酒店式的管理，门童上来替我开门，他显然还认识我，对我露出一个职业的笑容。
晚上好。
大门密码我还记得，搭电梯上去后我却有点迟疑了，不过既然已经来了，也没有必要再犹豫。我按了门铃，没一会儿门就开了。